您现在收听的是由今日数据推出的高一语故事系列文章，您可以在今日数据 APP 上免费订阅该系列文章。本篇是高一计划系列的第17篇，标题是想要行李先规划自己的高一守则。本篇导言：想要在高一中学里，最重要的是先为自己制定明确的高一守则。本文章介绍是我利用个人交易规则搭建成功的高一框架。本篇开篇，每个人都有遵守或非遵守的交易规则，他们可以简单到每笔交易损失不超过1000美元，也可以复杂到除非上午10:30之后市场高于前一天的最高点，成交量超过50万股，三级移动平均线高于14级移动平均线，而且不是周一，否则不买入。无论你的规则是什么，他们其实交易策略和交易计划的基础。他们将帮助你保持纪律性，是你游戏计划的支持。第一节，交易规则。交易系统只是一堆规则的拼凑。要成为一个有效的系统，至少需要包括3点：一、市场规则；2、失败推测的规则；3、行李推测的规则。一旦你掌握了这3点，你基本上就拥有了一个系统，就只要简单。第四条规则是资金管理规则，告诉你交易的金额，但如果你愿意，可以将其与基本系统分开。不过，制定这些规则并确保它们有效，才是最难的部分。制定一套交易规则需要时间。随着你对交易以及你是哪种交易者的了解越来越多，你会在不经意间总结出一些规则。但是即使读完一本好书，你也可能开始制定一些规则，这些规则将成为你交易决策的核心。关键是要有这些规则，确保他们是合理的，随后确保你遵循他们。我把我最喜欢的规则写在前面，因为他们有助于我遵守纪律。虽然我有进入和退出交易的具体规则，但我面前的规则更通用，而且更倾向于让我遵守规则。交易规则将是你交易计划的核心，因为交易计划和交易系统基本上只是一套让你进入和退出交易的规则，同时还要考虑到风险。遵守规则就是游戏计划发挥作用的地方。如果你不能遵守规则，那么制定交易计划也就没有意义了，所以你需要游戏计划作为规则的指引者。这一章虽然位于本书的后半部分，但可能是帮助你制定交易和游戏计划的最重要的一章。如果没有交易规则，你就永远无法拼凑出一套策略。当然，你可以使用黑盒系统，将其置于银行控制状态，什么也不做。你甚至不需要下单，因为现在的软件可以为你生成和下单，但那样你就不是交易者了，也不会读到这本书。我无法一一列举每个人的规则，所以你需要时间摸索。你可以通过试错、阅读书籍和杂志，聆听经验丰富的交易者的意见或剖析其他系统来做到这一点。交易规模买入卖出自身，外加今日特色交易缩减规模、减少交易、过度交易、时间选择、指标使用、新闻交易以及几乎所有你能想到的规则都有。最流行的规则可能是古老的低买高卖，其次是减少损失，让行价顺势而上。第二节，利用规则制定交易计划。在《高概率交易》一书中，我展示了我一直牢记在心的交易和资金管理规则清单。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规则依然是固，只是做了一些小改动。下面是我目前的规则清单以及其他一些规则。我将展示他们是否适用于我的一般交易，是否与我的交易和游戏计划相关联，以及是否通过注重纪律使我成为一个更好的交易者。我不会详细介绍我的实际交易和资金管理策略，但如果没有可靠的交易规则，你就无法制定这些策略。在制定正式的交易计划之前，我根据交易规则制定了一些策略。我认为这些策略可以帮助我成为一名更好的交易者。后来，我把这些规则变成了交易计划，并在我的游戏计划中使用这些规则来进入和监控我的交易。为了便于阅读， 我将他们围来边分开，不过在我的桌面上，他们的程序是随机的。当你阅读他们时，你也会发现他们是本书的基础。我将向你展示如何运用你的规则制定高一个游戏计划。这不会是一个包含交易信号的完整的正式高一计划，而只是其中的开端。在我的高一个游戏计划中，有更多我没有快速规则的内容，有些规则甚至没有附近计划中。他们的存在是为了让我保持警惕，但总的来说，你会对该整个组有一个很好的概念。我会以一种思考四测服务的方式来学这些东西，并加上一些额外的知识，以便更清楚地说明我为什么要学这些东西，但这些东西我通常是不会学出来的。第三节，我的交易规则。资金管理 PPC 保证保证的资本，不需要满仓，一次交易不要超过六个仓位，任何交易的风险都不要超过2%，不要让亏损翻倍，今日交易每次交易都要有理由，甚至只要趋势的方向交易，寻找更好的进场点位，先看大标，避免在随机指标接近极端时匆忙进场，等待回调，逢低买入，反弹卖出，查看更高的时间框架，扩大进出规模，先考虑退出，不要买卖新闻，退出，开盘30分钟后察觉亏损，先抛掉亏损的股票，损失越少越好，亏损没关系。在40余分钟内退出糟糕的交易，避免大额亏损。预先确定止损点，知道我的止损点在哪里，不要过犹不及。如果不成功就退出，如果交易结束就退出，不必为了招架一件事。记得，像职业选手一样思考，亏损严重时稍作休息。减少交易次数，提高每次交易的选择性，远离伤害我的市场，比如黄金，不做多赌，增进我的计划，不做愚蠢的交易，不要追逐市场，复盘我的交易，不要让糟糕的交易影响我，开始是不上网，换位思考。第四节，应用资金管理规则。我的交易和游戏计划的总体目标是保持我保证的资本，我在交易中的一切行为都将围绕这一目标展开。要做到这一点，我首先要制定规则，确定在任何辰光我愿意损失多少资金和进行多少交易。在任何特定的交易中，我的风险都不会超过我资本的5%，但我更倾向于将其控制在2%。我的风险永远不会超过我资本的50%，也不会同时超过2%。即使没有达到我的风险额了，我也不会通过过度放大自己的资金来达到最高额了。为此，我至少要比保证金总要求低5%。我在任何辰光都不会交易超过六个仓位，这将有助于我更有选择性地减少交易，从而避免过度交易，并帮助我保持专注。但有一个例外，我会将三个相关市场和股票视为一个仓位，但会减少我通常会在该市场和股票上交易的股票数量。作为一种严格的做法，我不会在亏损的仓位上加码，除非在我的游戏计划中预先确定我会在几仓时正式卖出。但是，如果我有一笔交易没有成功，我也不会仅仅为了获得更好的价格而加仓。不过，我可以在已有仓位中获得一个新信号，经过适当调查后，我可能会认为这是一个合理的新交易。在这种情况下，我会考虑在亏损仓位上加码。当你使用多个交易系统或使用不同时间框架的系统，而这些系统会接你不同的交易信号时，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在我最后一部分时，我意识到很难将我的规则分为交易计划和游戏计划，因为两者都涉及到这些规则。我的规则清单是我行为制定交易计划的基本起点，但是如果我不在游戏计划中再次使用这些规则， 我就无法指定游戏计划或增进作业计划，我不想重复游戏计划，因为现在是凌晨四点半，我很累。但基本上你每天在制定游戏计划时，都会将所有这些规则应用到你的交易中。例如，你要确保自己的风险不超过本金的 2%， 或者一次交易不超过6笔。交易时间越长，你就越不需要把这些东西活下来，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东西会深深地印在你的脑海中，但这些规则将是你监控系统的核心。如果你不能遵守这些规则，那么你就必须把它们活下来。题目节应用实时规则。在我的快速规则列表中，没有实际的交易信号规则，但我确实遵循几组特定的信号和模式来做出交易决策。我不会在这里展示任何实际信号，只是假设它们是我交易计划的一部分。我想展示的是，我是自我利用我的交易规则，想出一个策略，随后将其作为我的交易计划的一部分，并作为我监控我的计划的一种方式。我绝对不会把这些画出来，这是一个想出来的计划制定过程。但这些想法给我的一举一动都蒙上了阴影。当我准备做一笔交易时，我会确保我有做这笔交易的理由。总的理由是它符合我的交易标准之一，而且我已经仔细研究过这笔交易。我也会知道我将在哪里推出交易，无论我是赢了还是亏了。我会查看大表，而且不仅仅是一个时间段的大表，我会查看5分钟、30分钟、60分钟、实线图和周线图，以确保它是一个可行的交易。此外，我会使用不同的时间框架来确定止损点和目标。这有助于我确定交易的收益风险比，如果交易的收益风险比不合理，我就不会做。一旦我发现自己喜欢的东西，我就会使用多个时间框架来寻找更好的市场价位。如果我的指标让我相信等待可以获得更好的价格，我就会再玩交易。当市场突破某个价位时，我会克制住在突破后立即进场交易的冲动。同样，我会在较少的时间范围内进行观测，上市在下的是买时候再反弹时卖出，以获得更好的价格。这一策略同样适用于新闻交易。我会利用新闻来提醒自己注意一些事情，但我会回到大表中来实际进行交易。至于我在市场中寻找什么来帮助我评估交易，这是一个指标和形态的组合，包括但不限于随机指标 RSI、成交量 MACD 和斐波那契微调。在大多数情况下，我只会顺着主要趋势的方向进行交易，今朝的市和涨势从中获益。不过，我也会规制非转盈态和系统。如果在支撑位或阻力位附近收到良好信号，我就会进行交易，以捕捉市场的反转。第六节，应用退出规则。现在是我思考过程中的退出部分。当我翻看我的规则时，我意识到我最关心的是减少损失。我的大多数规则是我其实围绕着这一点制定的，只有几条规则侧重于获胜策略。也许是因为当我制定这些规则时，我的大部分交易其实亏损的。首先，我必须重申我的规则中关于进场部分的一点，那就是在进场之前，我一定要知道我要在哪里出场。如果你被一笔好的交易蒙蔽了双眼，或者被一笔失败的交易吓到了，那么时候再想出立场点就很难了。因此，最好事先知道自己的出场点，并把它活下来，这样就一目了然了。此外，如果没有预先确定的止损点，又是我评估交易的风险和回报呢？有了一个作为安全网的预定止损点，并知道它在哪里，我就需要集中精力在交易触及止损点之前将其撤出。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不要把时间浪费在不正常的交易上。如果交易没有得到预期的效果，或者如果我进行的是室内交易，也是在40分钟后仍是负值，我就不会坚持止损。如果因为追加保证金或一切事物都出了问题，我需要退出交易，我总是会先退出亏损的交易。有时候把盈利的资金锁定在里程里，希望亏损扭亏为盈是认知场景，但这并不是正确的做法。 我需要几次的第四次生这次最坏情况我推测如果作业不成功吃的亏也没关系说亏随时都比到亏好。亏损是过一个一部分所以要解决亏损除了就不要犹豫而不要担心用尽从上语来看一笔过一个十一美女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我不会为了那位用尽而把一百年十美女的亏损变成三千四百美女的亏损。现在如果我在过一种赛季我会需要集中精力做几件事。首先如果过一完成了就要退出。不要退行而不要试图赚得比过一方语言赚得更多。除非我得到了这邀请一次的花花工资后日否则估计做非是我要避免的。当你在本应出这个情况我仍留在得称重就很容易为突部分我局部里程甚至比成亏损。另一件要记住的重要事情是我不应该急忙在走势我高一的顶峰时出局。只有在更为的辰光市场抛售之后我才能知道风热在哪里。如果市场错见我价位而为策我不应坚持要达到自己的最佳价位。他可能不会再次达到那个价位而我可能会眼睁睁地看着高一幅增长等待再次达到那个最佳价位。所以还是那句话如果作业已经完成那就出局。我经常一样我也应该尽量把握好出场时机以我的最佳价格。但是如果我试图把握更好的出场时机又错过了出场时机我就需要重新评估并制定新的计划尽快退出高一。第七节执行纪律规则。现在是我的规则中最重要的部分那就是关于纪律的规定。纪律可以分为两部分。一是作为高一者要有做正确事情的纪律二是要有遵守规则系统和计划的纪律。首先我要始终像专业人士一样思考我需要不断地问自己我做的是正确的事情还是愚蠢的高一决定。正如我自己提到的我需要为每笔高一尽到充分的理由这就是像专业人士一样高一的开始。如果某笔高一和我的高一决策不在我的计划之内那么我的行为就是业余的我就不应该指望能做得很好。经营与称低给列的高业与多不无疑应该避免。要做到这一点最好的办法就是像专业人士一样不断思考。例如在趋势西北突破至追逐市场并在接下来的三个小时内因市场抛售而在周围补仓这是新手的错误。我也需要有纪律像专业人士一样做更少更有选择性的高业。在吃亏方面纪律也很关键。在实际控制之前亏损应该是小亏损而一旦亏掉就应该被视为劣势。我不应该一直盯着市场试图再次实时弥补损失。一旦高业结束我就需要有纪律地离开它。同样当一切都不顺利时我也需要离开市场。损失一点没关系但有时为让人神经紧绷这辰光就需要短暂的休息来重整旗鼓。影响我高一计划的一条规则是不高一那些对我几乎没有伤害的市场。我从未在黄金五百年高一中赚过钱有几只股票似乎对我更有利。因此我不再高一他们无论他们看起来都要有人我都需要纪律来避免他们。我的高一计划中没有这一条但在制定游戏计划时我确实把它也置在我所作业的几种东西上我甚至很少考虑作业其他东西。最后我需要有纪律每天每笔高一都要遵守我游戏计划和规则。因为如果我不能遵守这些规则他们将一文不值。高一计划系列第十七篇已为您朗读完成感谢您的收听。五篇内容预告推来是高一中为伤害你的情绪之一一旦你的高一完成就应该退出。你不需要从高一中榨取每一分钱更有可能的是你最终会把一些钱为尾期。高一计划系列是今日数据举行推出的一档栏目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请您点个赞评论我这将使我们有动力继续努力更新这个系列。您可以在文章顶部订阅高一与故事系列专题 每日最快时间收到连载内容的更新推送，请下载金色数字 App 订阅并打开推送功能。